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9号，公元2016年8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拉达克僧俗信众传授长寿灌顶；西藏石渠县一僧人因开展宝地请愿活动遭捕；瑞士藏人4年来在联合国前举办56次援藏活动；印度喀拉拉邦又一地成立印藏友好协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拉达克僧俗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强调仅靠接受灌顶是不够的，大家唯有在平时就注意卫生与健康起居饮食才能长寿。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8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提克赛寺中展开了第3天的弘法活动。尊者首先延续前一天教授剩下的菩提道聚论内容进行了阐释。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赞扬拉达克信众们的虔诚信仰，但也鼓励大家要不分宗派的去学习佛法。尊者说，
那就没有人是上不上的，上不上去逻辑是全体团的第二类，上逻辑
你们看，我现在82岁了，再过15-20年就会离开人世，但是佛陀的教法还是得延续下去，而要延续的话，仅仅靠你们的虔诚祈祷是不够的，如果只靠信众的盲目信仰，佛教应该也走不到今天。能够在学习理解佛教含义后再升起信仰，那么佛教就一定能够延续下去。你们的信仰已经够虔诚了，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学习佛法。达赖喇嘛尊者也向聚集的5000多僧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当时尊者教导信众们说，
确实我要你就先做的确实要我说的叫什么，
如果希望长寿，就应该注意身心健康，不能沉迷于烟酒，更不能沾染毒品。不然就算接受再多的长寿灌顶，不注意卫生健康的话，就无法长寿。你们平时要保持卫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预防各类疾病。有些寺院的格西高僧刻苦学习获得今生的学问时，身体健康也普遍出现问题，这都是平常疏忽健康，生病了又不去及时治疗的因故。身体健康之外，内心的健康同样重要，不要总是焦躁不安，充满愤怒，自私自利，那样你不会长寿。大家应该保持内心的平和，而方法就是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那非常有帮助。提克赛寺僧众与当地的民众们在灌顶法会之后，也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仪轨。尊者于本月9号当天出席了在提克赛寺举行的拉达克夏季大法会揭幕仪式，10号、11号2天向信众们阐释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与阿底峡大师所著的《菩提道聚论》，并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结束了在该寺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石渠县一位名叫洛桑索巴的僧人近日在当地政府门口开展请愿活动，要求当局归还温波村藏人牧民的草场使用权，却遭到公安拘捕。西藏康区石渠县近日发生了民众因开展宝地请愿活动而遭捕的事件。据联网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本月10号，石渠县僧人洛桑索巴在当地办公楼门前搭建一顶小型帐篷，上面挂着一面白布，写有要求温波第二村草场合法处理，不得弱肉强食的标语，抗议当局非法抢夺温波第二村部分藏人牧民的草场。消息指出，因为不满地方政府非法分配石渠县温波第二村藏人的草场，僧人洛桑索巴几年来先后向各级领导进行过多次请愿，要求合理分配当地草场，归还遭抢夺的草地使用权，然而一直未出现任何成果。无奈之下，洛桑索巴选择在当地政府门前开展宝地请愿活动，希望能够为民众讨回公道，却被公安拘捕带走。据介绍，中共政府以建设小康社会为名，在西藏全境牧区强制推行弃牧定居政策，抢夺民众土地并进行非法分配，故意制造藏人内部矛盾，以此来达到严控西藏的目的。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瑞士的几户藏人家庭于过去四年间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开展了56次西藏议题推广活动，以此来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给予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8月10号周三拉嘎日，达仓公雀与扎登仓巴桑等居住在瑞士的几户藏人家庭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的广场上，开展了第56次西藏议题游说请愿活动。达仓公雀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是他们连续四年来开展的第56次活动，有来自荷兰的一户藏人家庭加入。活动形式与往常一样，在现场展示出140多面小型西藏国旗，象征境内的自焚同胞，并向过往的民众与游客散发英、法、中三种语言的文件，介绍11世班禅喇嘛根登雀吉尼玛遭劫持，藏人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被折磨虐待，境内的自焚浪潮，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在各种场合向华人发表的演说内容等。据介绍，当时有非常多的民众与游客被这一活动吸引，包括一些中国大陆游客，还有不少人索取了西藏国旗。几户藏人家庭也向联合国机构递交了请愿信与境内的人权报告。达藏公却告诉本台，他们还计划前往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机构以及欧盟所在地开展相同的活动。他认为，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应该负起责任，向境内同胞的勇气与民族赤诚致敬，抛开区域性以及教派性等偏执观念，把西藏民族的抗争放在首位。达藏公雀与扎登仓巴桑等几户居住在瑞士的藏人家庭，从201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起，利用每月第一和第三个周三拉嘎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游说请愿活动，要求联合国实行针对西藏议题所制定的几项决议，敦促中共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重启藏中对话。
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近日在科拉拉邦的科泽科的地区成立了分会。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近日在印度科拉拉邦境内的科泽科德市成立了分会。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印藏友好协会科泽科德分会会长由援藏学者安德尤格博士担任，副会长则由援藏人士纳拉亚南担任。该分会成立后的首个计划是于今年九月在科拉拉邦的欧南节举行之际，面向民众与游客开展活动，普及各方对西藏议题的认识度。与此同时，另一印度援藏组织印藏联络办公室近日在卡纳塔克邦境内的马尼帕媒体培训机构举办了一场西藏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专家学者向与会人士介绍了印藏两国间悠长的历史渊源，以及西藏问题对印度的环境与国安所起到的重要影响等，呼吁大家今后在从事新闻工作时，通过各种平台为推广西藏议题做出努力。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无名佛学院。负责领导张扬都，二级部者负责部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委员会、州公安处、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州民政、色达县政府等。佛学院内按照监控摄像装置规定佛学院进出的法规，2016年8月31号前要完成负责领导人张平生书文、负责部门州公安处、色达县政府。佛学院居士林要单独分离出佛学院，改为由政府直接控制下的行政部门。佛学院和居士林之间30米内的所有僧舍要拆除，2016年9月30号前要完成。负责领导人张平生西部，负责部门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州民政、色达县政府。拆除僧人和尼师宿舍，要把寺院和学院分开，并保留隔离区，从保留的5000名学员中区分入寺院的僧尼和入佛学院的僧尼名单和数目。寺院管理要由政府部门和僧人负责，并管理寺院的宗教活动。佛学院按中国政府学校管理方式管理，建立一个由政府干部和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并将开设中国政府的教育活动，还要实施二加三办法，2016年8月31号前要完成。负责领导人黎明成、詹尼克、张平生、香渠。负责部门州统战部门、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州公安处、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色达县政府。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无名佛学院，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行再会，这些地方